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就是那样蓝的天，就是那样宽的风，孤独的我不寂寞，听着 Podcast。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继续讲雍正皇朝。雍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当然无可讳言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想当皇帝的皇帝。从九子夺嫡，好不容易在他父亲快要阵亡的时候取得了帝位，他的个性是一定想做好的。不过呢后来他到底做了什么？他执政其实挺短的，跟他的祖父啊，跟他的父亲还有儿子比较起来，他才执政了13年。那为什么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他常常被人家骂成暴君，很多残暴的事情都灌在他的身上？当然后来也有帮他翻案的。那他到底是明君还是一个暴君呢？其实啊大致就有几个问题哦。也就是康熙当时认为自己是盛世，但是对于雍正这个继位者而言，某一个程度是很难以收拾的烂摊子。第一，政治上党争对抗，那么当时呢大臣们想要立八爷嘛，但是康熙显然不会让这个皇子继位。那么在康熙驾崩的当天，他们家的兄弟就敢跟雍正大声叫嚣，所以人家才会怀疑他的皇位得来是有隐情的。第二，经济上财政亏空。你知道皇帝做的越久，到老年的时候通常呢就是很会花银子。当时的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他很早就知道了。第三呢，军事上隐患很大。康熙晚年，就算他们已经收复了西藏，可是财政也是很吃紧。然后那个准噶尔啊，就是一直也有人在有内乱，所以还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他的内政问题，比如说官场很腐败，税收很混乱。有一件事情恐怕大家并没有很清楚，也就是说清朝是要买官的，就不管呢你考上了进士啊、举人啊，你如果没有考到这个状元郎哦，除非你是极少数的幸运分子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否则啊你还是要买官做，尤其是第三甲的进士。那你通常如果不买官的话就要等很久很久。我做过台湾进士的一些研究，后来就常常发现了台湾的进士大概有将近70%，他们考上进士之后是不当官就回来，因为当官啊不是赚钱，其实是花钱。如果不是家里很富裕，那还真的受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讲雍正到底是什么样的皇帝。他继位那一年已经45岁了，跟他爸爸8岁就登基不一样，他年纪已经大了，年纪大有年纪大的优势，他对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比较熟悉，而且也相当的有经验，所以很少能有大臣能够骗他。他刚开始呢就开始追这个假账啊，追这个亏欠了。当时呢有一位闽浙总督满宝试图造假账册来糊弄他，被他直接骂了回去。那么雍正他也是批奏折批得很勤快，而且奏折里面的话，常常在骂人的一位皇帝他怎么样去骂那个满宝呢？他说，你竟然敢用这些语言来上奏啊，你觉得我是8岁登基吗？我不是啊，我45岁啊，你这样子胡说八道反而招我猜忌。我是把它改成白话文。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他的确有相当自信，从他登基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开始想要彰显自己的能力了。康熙是61年11月13日驾崩的，雍正在当月的14日，就第二天，就开始下令，那么令那个贝勒允嗣，这就是八阿哥啊，13阿哥允祥，因为本来叫胤嗣，胤祥就因为跟哥哥同名就要改了啊。然后大学士马齐、尚书科隆多、总理事务，事后看来啊，他选择的这四个总理事务大臣水准相当不错，也是可以稳定场面的选择。第一呢，任命老八是安抚也是拉拢，本来老八很多人支持他当皇帝，可惜啊，这老八自己也不是很长眼，还有他的妈妈出身也不是很好，康熙基本上这叫看不起自己出身不好的太太。第二呢，任命他最信任的弟弟13，这可不是跟他同父同母的哦，是同父异母的，但是呢老13才是老四的感觉上的亲兄弟，所以这是他的大帮手。再来呢是马齐，马齐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满洲贵族，他早期也曾经是八爷党的核心人物，后来呢在康熙叮咛了一番之后退出八爷党，雍正用马齐释放了一个讯息，就是告诉这些满洲的权贵，你只要远离老八，效忠于我，你还是有高官厚禄，我是既往不咎的。第四呢，任命隆科多，康熙驾崩的当晚，雍正已经指派隆科多派兵封锁京城九门还举行个宵禁之类的，那这时就给所有的大臣出了一个选择题，就是说退出党争忠于新皇帝，你没有选择，就像马齐一样，以前也许效忠过别人，但是还是可以飞黄腾达，那么如果你一意孤行继续抗争，那你就会被隆科多抓起来，会在牢里蹲了。所以这招很狠，也的确是显露出一个已经到了中年的皇帝的手腕了。的确小皇帝如果继位的话，恐怕就会把持在外戚或者是宦官啊，或者是有的没的的手中早期也没清朝的宦官没有那么有力气啊，那大概就是把持在满洲的贵族手中，所以雍正稳定局面是很快的。九子夺嫡那些选手里面的几个阿哥输得一点都不冤，但是稳定局面之后呢，他就开始有霹雳手段。我用的这本书是何以为雍正，是时报出版的李正所写的，那再加上我自己的意见。雍正执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刚刚讲的霹雳手段，并不拖延。丧礼他爸爸的丧礼刚刚结束他就开始动作了，而且呢就是第一天先来个就是控制所有的城门希望大家不要作乱然后呢第二天呢又开始下令，要求中央及各省补交康熙朝的财政亏空。那其实他给的期间也还算蛮温和的，怎么说呢，其实财政很难查尤其以前又没有很安稳的电脑系统啊会计制度，他叫他们三年之内补完。三年其实清朝的地方官任期就是三年一任嘛，那顶多再延一任，所以三年已经算是 OK 啦，不会算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到期没完成的才会治重罪，那凡有亏空就是你要补足，你自己想办法了。那其实呢官员的确有一点措手不及，他刚登基就宣布要钱，的确是因为财政是不太行了。后来呢他又成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机构，叫做会考府。会考府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由他最信任的老十三这个弟弟怡亲王允祥 亲自挂帅管理，它就是审计部的意思，也就是全盘审定财务报表。那这老十三做事是一个很细致入微的人，手段也挺霹雳，事实上跟老四难怪他们两个会走在一块。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呢，你觉得还是很久对不对？但以前的账真的不好查，查出户部库银的亏空是多少呢？是259,2957.63分一厘。哎呦我的妈喂，连那个一厘呀、一点点他都不放过。那中央各级的官员呢，看到这个数字才觉得哇，这十三呢是来真的，查账的方式就是分毫不漏。那很多闲话啊，就在批评这种分毫不漏啊。但是雍正是非常非常支持他的弟弟老十三的，而且呢，组了一个办案的团队，用那些候补官员都直接啊让他们来查账了。而且就像钦差大臣一样的南下，一查到哪个官员有贪污罪状，就就地逮捕。然后呢，就从这些，你看大家都想做官，可是那时候就算你这个考上了科举，恐怕大家也还是要买官嘛。那所以呢，这些候补的官员只要查到谁有贪污罪状，你就可以原地安排上任领缺。哇，这不是很厉害嘛，否则说真的，进士考上之后也不过先要分派好久好久的县令，会不会升上什么知府那还更难呢、那么雍正的目的就是要把赃款去追回来，所以他在财政上面是很厉害的。那如果你问说那些官员如果转移资产到自己的什么岳父啊亲友名下该怎么办呢？他全部都查，看看这些范氏官员的亲戚有谁啊花钱很大手笔，这民间都知道，所以呢就会把这些人的家一起抄家。那他的手段呢当然是相当的激烈，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被贪污掉的钱是怎么拿回来呢？那么有的官员被捕之后这当然是引起了后续的状况，他在狱中上吊自杀，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呢这样死无对证了嘛，一来牺牲自己，至少我那些家人啊，我儿子在外面花我贪污的银就不会这个每一家都被抄了。但是雍正也不吃这一套，他说你们剥削百姓，那凭什么一死就以为这样一了百了啊？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要舍命来抵赖这些贪污的巨款啊，不要以为我就会放走你们呢。那所有的人还是一律要查，尤其那些自杀的直接就抓全家来查。所以这官员就发现死也没用了。那么雍正呢他就全方位的抄家，所以大臣们应该不是很喜欢他，所以也有人造谣说啊他是抄家皇帝，说他贪财好色荒淫无度才到处去抄家。那到底抄家有没有结果呢？雍正元年的国库存银是2361万两，追讨三年之后，哇真的很厉害，不是指刚刚说的那个一直追到一厘有没有啊？那个一厘啊只欠户部只欠259万多嘛。可是啊后来在雍正四年，就三年之后，他的国库存银就变成4741万两，直直翻了一倍以上。所以你说他是什么荒淫无度才抄家，可是他抄来的钱以雍正皇帝来说不是给自己用的。他虽然是皇帝啊，但是这也是历史上都查得到的，他过得比那些富贵王爷刻苦的多，他是最不浪费的一个皇帝。他的皇帝当得很累啊，因为他觉得他继位的时候已经45岁了，要改革啊恐怕没有什么日子，没有太久的时间了。于是呢他就开始去想 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管理呀？有一件事情叫做火耗归公。火耗归公，有一点难以解释，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哦。在执行火耗归公的，就是有一位连这个举人都没有考上，但是非常受雍正赏赐的大臣。那年他受重用时已经60多岁了，叫做田文镜。简单的来说，火耗归公就是朝廷官方征收赋税的银两，那把征收上来的百姓的碎银子用火烧成那个大大的银元宝、银锭，过程之中会有耗损吗？所以呢，各级官员是不是就借口说，因为有耗损，所以呢，那你要多缴个10%、20%之类的，就跟百姓多要一笔钱，称为火耗，就是用火融成银子之后的耗损啦。那么各地的官员啊，后来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拟定火耗的数额，也就是中央收你一两，我可能收你1.2两这个意思，随意剥削百姓。后来雍正就例行火耗归公，用田文镜，他呢先用省政府的名义向河南各级政府明定火耗税率，任何人不能随意加派，比如说加一成就加一成了。那尽管呢骂声一片了，可是啊这样子百姓就不会受到无理的剥削。那当然还有什么摊丁入亩啊，也就是对于地主士绅他们不放过，不让他们在那里躲债躲税。雍正他还下令年节送礼不可以，而且呢利用密则，所以他还的确是有一些爪爬子啦，还有巡查的御史进行严查，整顿官场的陋习。所以那个时候是大家就不敢贪污，因为贪污是很要命的，全部都会被抄家。那你说这是不是比他的爸爸还有他儿子的时代做得比较好啊？因为至少贪污比较少。那么古代的农业税收也有两份嘛，一个是按田亩收地税，还有按人丁收丁税，也就是有人口税也有田地税。那么很多穷人交不上税就只好逃亡，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土地也无法生长出什么样的作物嘛。于是呢雍正也推行叫做摊丁入亩，也就是取消人的这个税，把这个钱呢分摊到地税之中，你不用在那里因为逃人口税而被我抓了，有地就要交钱。所以呢确保你收地税比较快嘛，农业社会人是连在土地上的，真正的有钱地是你的你也跑不掉，所以就保证国库总收入不变，而且减轻穷人的负担啊，确保社会的安定。那地主当然会反对啦，只是雍正就是用铁腕压着官员必须要推行。那本来呢在浙江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地主们也蛮敢的到衙门去闹事。那么浙江的巡抚叫法海，他就没有办法顶住那个压力，因为都是权贵在搞他，他就暂时停止摊丁入亩。雍正也是完全铁腕措施，直接另外派了一个人继续推行新政。反对新政吗？你来抗议吗？一律抓到牢里去，那直到你交钱才让你回家。所以摊丁入亩在浙江先实行成功，后来就推广到全国去了，这是一个重大改革。说真的，如果没有铁腕也不会成功的。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的历史课本通常也不会教到这些，但是了解以前的法治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下集再聊。